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启示录的第十八章。我来为你们诵读十八章的经文。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齐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舵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悲哀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箫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们的客商原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这是第十八章的经文。第十八章的经文你读起来的时候画面感非常的详细，对吧？它详尽的描述了巴比伦的倾倒的画面。哎，请注意十七章的最后一节，十七章十八节说，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十八章就描述这座大臣的倾倒，所以大淫妇就是大巴比伦，大巴比伦就是大淫妇，因为十七章的十八节把这两章给连在一起了。十七章那里重点是描述他的罪恶， 十八章这里重点是描述他的毁灭啊，当然十七章描述他罪恶的时候也把他的奢华描述得很具体，但是他的罪恶跟他的奢华是放在一起的。十八章描述他的毁灭，当然也跟他的也把他的奢华描述得很具体，但是他的奢华跟他的毁灭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看见一件事呀，就是他的奢华繁荣美貌繁盛是表面，最本质的是在奢华繁盛繁荣的表面背后的罪恶和背后的审判，这个才是实质。你发现我十七章描述奢华但是说它里面的罪恶，十八章描述奢华但说它结局的毁灭，对吧？所以我们不能被它表面的奢华骗了，我们要看它里面的罪恶以及它结局的那个毁灭的本质。还有一个对比很有意思哈，你有没有发现君王客商水手都在怎么样哀嚎，哀哉哀哉哀哉，对吧？都在哭泣哀嚎，做哀歌来悼念，好像悼念他的这个毁灭，对吧？但是有一个反转，你发现没有？十八章的二十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哎，你发现没有，这个属于这个世界的君王客商水手都怎么样，哀哉哀哉，哭泣哭泣，哭嚎悲哀痛苦，对吧？但是 天哪众圣徒众使者众先知呢，却要怎么样欢喜，却要欢喜的原因是他遭遇这样的毁灭，对客商君王水手来讲是一个悲哀的事。为什么？就没有奢华了，没有生意了，没有贸易了，没有财富了，对吧？但对于众圣徒众先知众使这个众使徒却是喜乐的事。为什么？因为伸冤了啊，因为伸冤了，审判他其实是伸冤啊。当然我觉得约翰很明显的把这个荒场，他的荒场跟属于他的悲哀描述了，但转折说众圣徒的这种的喜乐描述出来，就表达出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如果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么他成为荒场，我们也应该怎么样，悲哀哭嚎哀哉。但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不必哭嚎悲哀，反而要喜乐，因为他被毁灭恰恰表明上帝眷顾我们，恰恰表明上帝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施行他自己的恩典和怜悯，对吧？所以呢这又是一个对比哈啊。然后呢十八章的一到八节哈很有意思，我们先来看一到八节，富有诗意的画面，它是三重这个重复的三行组合，非常有韵律哈。你看哈，第二节说罗马就巴比伦大城，当然就是在当时暗指罗马，对吧？那第二节他是这样说，就三个重复哈，成了鬼魔的住处，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这是不是三重的三重的描述它？然后第三节也是这样的，列国被他邪淫的酒听到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就发了财，又是三重的，对吧？然后接下来呢描述他的命运也是三重的，天上的声音开始下令说，他怎样待人，人也怎样待他，并且加倍的报应他，他怎样调酒，人怎样调给他，并且加倍的给他，他的灾殃就是死亡悲哀饥荒，这是第八节，一天之内到来，死亡悲哀饥荒。所以呢这种这种就是那种三重的不断重复的描述，是凸显了他的毁灭，他的审判的那个严重性和那个完全。我多说一点题外话哈，其实呢在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这种多重的重复， 这个就能够让听众更丰富的更整全的把握到你想传递的信息啊，就是说你要讲一件事的时候你换好几个词汇去描述它，用一组词汇去描述它，而不是用仅仅用一个词汇去描述它。因为用这一组词汇去描述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姊妹被这个词给抓住，另外一些弟兄姊妹被那个词给抓住，还有一些人被另外的词被抓住。并且用一组词汇去描述呢，它的好处是它描述的更整全更深刻，也更有那个力道啊。因为一组词汇它是力道不够的，一个词汇力道不够的。比如说当你描述人的罪恶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罪人，这个就有点不够，对吧？清汤寡水。你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邪恶的人，有罪的人，糟糕的人，败坏的人，无用的人，哎，这一组下来就不太一样了啊。你需要善用这种一组一组的下来这样的方式去描述它啊。好，这就是题外话了哈。但是呢这里其实是表达了那种的对巴比伦倾倒的描述。然后呢我们在十八章那里听见了三次的呼喊，你发现没有？第二节、第四节、第二十一节都在声音呼喊。你知道呼喊啊，呼喊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很有舞台戏剧化的描述的一种方式，把那个场景喊出来，把那个悲哀的场景给呼喊出来，并且它出现了好几组哀哉，你发现没有？然后呢哀哉，这个首先是九节的君王在那里远远的哀哉哀哉，十五节是贩卖货物的客商在那里远远的哀哉哀哉，对吧？然后是十九节那里水手在那里哀哉哀哉，对吧？哎，三组哀哉。哀哉在闪族的文化，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其实是葬礼的挽歌，你在先知书当中经常听见哀哉，对吧？是葬礼的挽歌，就是提前把葬礼的场景给你唱出来。如果你到一个人家里去发审判责备的信息，你在那里唱哀乐你这个东西很刺耳的，很刺激人的。说他是葬礼的挽歌，就他还没死呢，你提前把这个挽歌给唱出来，你说这个厉不厉害？这个就是对死者的哀悼的要唱的东西。这个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那个结局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好，所以呢这三组哀哉和三个声音又构成了这种三重叠的结构。三个声音就是二节大声喊着说大巴比伦倾倒了，四节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要出来，二十一节大力的天使举起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大巴比伦被这样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这三组声音，对吧？三组声音，然后三组挽歌，就是君王的哀哉、客商的哀哉和水手的哀哉。我要告诉你，这三组声音和三个哀哉其实都是一件事，这又是在讲道当中的一个修辞手法。你发现启示录是很好的讲道的修辞手法。我多说点题外话哈，一件事儿为了把它说透、说清楚、说得有力道，你需要重复的去说。但是我这个重复的意思不是机械的用一样的语言，而是换新的角度、换新的表达方式、换新的切入点去把它再说一遍。但是如果概括的话，中心思想还是那件事，还是大巴比伦的倾倒。但我为什么人家用约翰用三组声音、用三个哀哉去来描述这同一件事呢？你仔细去读的时候它就是不一样呀。但是总结出来提炼的话都是大巴比伦的倾倒，思想是一样的，中心点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视角不同，君王的视角、客商的视角、水手的视角，对不对？它的场景不同， 有这个挽歌的这个场景，有这个有那个天上的这个声音的那个场景，对吧？那切换场景，切换视角，切换了这个东西来共同描述这件事，是不是把这件事描述丰富具体形象生动，就把这件事丰富具体形象生动的描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讲到当中呢，哈，一定特别的注意这件事。我举一个小例子哈，小技巧，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引用了一句名人名言的话，比如说引用了一位神学家的话，你千万别引用完了放在那里就继续讲下去了，不是的，你引用完了你要给弟兄姊妹解释解释这位神学家这句话的意思，你要在当代的语境当中给他解释出来，你要在弟兄姊妹生命当中面对的挑战当中给他解释出来。比如说这个加尔文说，认识神不认识神就不能认识自己，多么经典的一句话，你得给他解释解释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常常不明白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不认识自己的罪恶呀，我们不认识神的圣洁的时候，崇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呀，是不是？就是不认识神就不认识自己呀。哎，你一细解释他对那句话的那个锋利程度，那感受程度是不是就深刻了？但如果你只是干巴巴的说，哦，人不认识神就不认识自己，他觉不出来，你知道吧？你得把它细化，细化是一种解释的方式，或者说换成他能听得懂的语言给他说一遍，啊，换成他感兴趣的场景给他说一遍，啊，来，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就是用的就是这里的手法。啊，其实你只是在重复，你没有新提出新的观点来，你没有提出新的中心思想来，你重复了而已，啊，这是一种重复方式。你引用了一句神学家的话，你用自己的语言再给他重述一遍，然后呢，接下来你用一个例证又给他重复了一遍，但是弟兄姊妹听起来是不一样的哟，弟兄姊妹听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那个例证又把那个靶给打了一遍，啊，那句神学家的话给打了一遍。你给解释那句神学家话的时候打了一遍，你举的那个例证又打了一遍，然后你应用的时候再打一遍，你得让他千疮百孔，他才能够跟那个刚硬的这个金刚心才能够被穿透呀，啊，这就是启示录用的手法，啊，说多了哈，但是启示录用的就是这个手法。好，每一个声音都说同一件事，每一个哀哉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就是大巴比伦要倾倒，要遭受很大的审判。然后我们具体来说哈，你看哈，第十节说是地上的君王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啊，坚固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这是地上的君王的呼喊，对吧？就最有权势的人因着巴比伦的倾倒就失去了他们的权势啊，因为地上的君王曾经与他一同奢华，现在他为什么说哀哉呀？因为他的奢华没了呀。然后第二段就是客商了，15到17节，贩卖货物的客商曾经发了财，对吧？看见他的痛苦就哀哉哀哉，大臣啊，你看哈，君王看巴比伦的倾倒的时候，他的重点在哪里啊？他的重点在于坚固城倾倒，哎，这是不是君王关注的焦点？坚固城倾倒，君王就觉得是最可怕的事，这是大巴比伦被审判的一个侧面，一个切面，对吧？就坚固城倾倒。但是客商看这个事儿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客商怎么看巴比伦的倾倒，巴比伦的被审判呢？他说，素长穿细麻紫色朱红色衣服，又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归于无有。哎，财富的烟消云散，这是客商关注的焦点，对吧？客商关货物的客商关注这个焦点，因为这客商心里挂念的就是这个事儿啊，钱嘛，贸易经济嘛，所以这个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巴比伦的倾倒和毁灭。然后接下来呢，18章17到19节，那些船主、水手、靠海为业的，他们怎么喊呢？他们喊说，那些在水手看着他的冒烟就哭泣悲哀，为什么？ 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为什么成了荒场呀？你知道，靠海为业，那个贸易的往来，那个运输业被怎么样？被切断了，不能再继续了，荒场嘛，啊，这是船主和水手的呼喊，就围绕着他的从事的工作失去了，啊，贸易的往来失去了，坚固的大城失去了，所以作者其实是从不同的视角，三个视角来去看，这个巴比伦的倾倒，共同的构成了巴比伦大城的倾倒的这个哀乐，这是一组交响乐。这是一组的哀乐，让那些听见这个预言的人就会振聋发聩啊！为什么？因为在整个十七、十八章当中隐含的意思是，这些看见他倾倒的人都心里惊奇，觉得他说他绝不可能倾倒才对的，对吧？但是为什么绝不可能倾倒？因为君王、客商、水手都曾经得益于他的繁华，但是现在他们从自己的视角来评估这件事儿，觉得这个倾倒太可怕了，啊，这个倾倒太可怕了，啊，所以，请注意这一部分其实是模仿了以西结当年为推罗唱的哀歌，啊，以西结书第27章，因为在18章当中12到13节在那里罗列了这个20多种商品，你发现没有？你仔细去读18章的12到13节，罗列了多少商品？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我不继续罗列了哈。他罗列了20多种商品，接近30种商品，有15种商品在以西结书那里27章那里也罗列出来了。这是一种文学手法。啊，就是唱哀歌的一种文学手法。哎，为什么唱哀歌的时候要把那么具体的商品全部罗列出来？这是一种舞台剧的冲突的描述手法哈。这种冲突的描述手法意味着你的失去是很具体的，你的损失是很具体的，你的悲哀痛苦是很具体的。比如说，你说我赔了钱，这个不太具体。你说我昨天赔了300万。这个就具体了，你知道吧？这个就具体了。我们讲到的时候，尽量用具体的语言，不要用抽象化的语言。讲到的时候，尽量用具体的语言，不要用抽象化的语言。但讲课的时候，可以用很多抽象化的语言，这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抽象化的语言就是说，我们不要害怕疾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害怕疾病。这是抽象化的语言，因为疾病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语言。那你换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害怕癌症的痛苦，新冠的痛苦这种，哎，这就是一个具象化的语言啊，对。或者说，亲爱的弟兄姊妹，疾病是很可怕的啊，你这个就是抽象化的语言。你如果说癌症是很可怕的。这个就是具象化的语言，啊，好，那这种的呼喊，这种的倾倒，其实是上帝的审判。为什么呀？因为列国、客商、水手都从他那里喝醉过，现在呢，他的毁灭也让他们遭受痛苦。你会发现从第四节天上有声音说直到第20节的那个声音，它构建出来 一套东西，就是巴比伦的骄傲和荣耀，奢华和迷乱。但是这些的骄傲和荣耀其实是罪恶的彰显，并且圣经说是神不会忘记他，就因为神已经记起了他身上的罪恶来。什么叫记起来？难道神以前忘过吗？记起来其实是一个盟约的术语，就是盟约的意思，意味着他要开始咒诅他了，要开始审判他了。第6节那里呼唤审判， 我们就看到说呢，第六人是配得这样的审判的。为什么呢？第六节说他怎样待人，人要怎样待他，他怎样调酒给别人喝，要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哎，很多人就不太理解了哈，就是一眼看去上去是都是加倍的，对吧？你看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所以很多人就说，难道上帝不公义吗？怎么能加倍呢？他该受的审判怎么受就可以了，怎么能加倍呢？其实是这样的哈，在希腊文当中，这个词的意思是原样的复制给他，原样的复制给他。什么意思呢？你别骄傲，你别傲慢，你犯的罪原样的反手在你的身上，你做的恶原样的结果反手在你的身上。因为加倍呢，在希腊文当中还有复制的意思，就是加倍有复制的意思，就好像双胞胎镜面反应一样，指的是他所做在别人身上的原样的归在他的身上。这个其实很可怕的，请注意哈，多说一点，上帝最终对罪人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哈。绝对公义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将来不信上帝的人在罪地狱当中遭受的痛苦是没有一丝一毫超出了他该受的，都是他原样加倍给他，原样复制给他的啊，就不是说他本来应该1000度，上帝给他弄了个1300度，不会的啊。所以即使在地狱当中，痛苦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啊，痛苦的程度是有区别的，不然的话公义性就被抹杀了。就好像即使在天堂，荣耀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就是我说的那个程度是有区别的。当然不需要犟嘴的是，本质上在地狱的本质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与神隔绝，都是无尽的痛苦，都是无限的痛苦，也都是活在那种毫无恩典，毫无慈爱，毫无良善，毫无喜乐当中哈。啊，但是呢即使是在这样的状况当中，痛苦是有区别的。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犯罪不信主就离开世界了，他就犯了3年罪。一个人80不信主才离开这个世界，他犯了80年罪，肯定他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啊。就好像一个人一生为主摆上，传扬福音啊，服侍教会，爱别人，结了许多美好的属灵的果子，那上帝给他的奖赏当然是丰富的，这叫积财宝在天上嘛。但是如果一个人，是的，我们承认他真的是基督徒，上帝恩典怜悯他了，但是你总不能期待十字架上的强盗跟保罗一样吧？当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神与他们同在，赐他们永生，新天新地的基业，上帝完全的公义、圣洁、荣美覆盖他们，这个是绝对一样的啊。但是在程度上的这个差异是真实的啊，是真实的啊。哎，怎么讲到这里了？好，第二个哀哉从第9节开始有一个转折，对吧？9节君王的哀哉，11节客商的哀哉，17节水手的哀哉。无论怎么样，都是通过世界获得一切的人最终都会失去自己所获得的一切。再说一遍，通过大巴比伦，通过这位大淫妇，通过世界获得一切的人最终都会失去自己所获得的一切，只有通过基督得的赏赐永不失去。为什么？ 你仔细想哈，如果一个人不信基督，他通过这个世界获得的一切是不是最终都失去了？
是，
一毛钱都留不下。亿万富翁不信主，将来地狱的火照样温度不会降低一点的。所以呢，为什么呢？很简单呀，因为你通过这个有限的世界获得的短暂的快乐不会存留到永恒，因为那里有贼挖窟窿来偷，能生锈，这个能毁坏，有虫子咬， 但是通过那位不朽坏的主基督和他的国度获得这一切，永不失去。为什么？没有贼挖空来偷，不能朽坏，也没有虫子咬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十二节到十三节刚才说的这个长长的单子哈，是不是就是通过巴比伦获得的东西？这一长串的几十样的单子，所有人都远远看着，眼看他高楼起，眼看他楼塌了。如果我们用《红楼梦》这句话来描述十七、十八章，就是非常合适的。眼看他高楼起，远看他楼塌了，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无论你曾经多么的奢华，多么的繁华，多么的繁荣，多么的荣华，到那一天都不再有。为什么？因为它本来就是注定要毁灭的。如果你在一个注定要毁灭的世界当中追求这世界上的一切，那么所追求的东西就是注定短暂的。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讲那个比喻非常有意思的，他说在短暂的世界当中的那一个获得那个积蓄到为永恒而劳力，那个叫什么？聪明的管家，对不对？聪明的管家之所以聪明，是因为什么？就是他能够利用短暂世界的资源投资永恒。这就是基督徒今天需要有的属灵的智慧。主给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资源，对吧？每个人的资源确实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善用主给我们的这个资源，不要投资于这个短暂的世界，而要用来投资永恒，那它就能够存到永恒。一位神学家说，你把这个从获得的一切投资这个世界，你最终会一无所有。如果你获得一切投资永恒，你最后会变得非常的丰富富足。因为从巴比伦这里获得的一切投资于巴比伦就没有用。接着第二十一节呢， 那里我们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拿着一块大石头，然后这块大石头被扔进深海里，然后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这是一个舞台剧的效果哈，意思是，哎，我拿一块大石头扔在海里，类比说就好像巴比伦大城被扔在海里这样一样。这又是在讲到，多说一点题外话，又是讲到当中的一种的手法，修辞的手法叫什么呢？叫类比。我们一定要善用类比的方式。圣经用很多类比的方式来阐述福音，对不对？比如说圣经用婚姻来阐述福音，圣经用父子关系来阐述福音，对不对？圣经用收养的那个概念，法律上收养的概念来阐述福音，对吧？那为什么他要用这种类比来阐述福音？因为在这个类比当中，人能够更加清晰的去认识他，明白他，体验他。所以我们要善用这种类比的方式来阐述福音哈。你会发现，很多这个讲道特别出彩的牧师都很喜欢用类比。王一牧师就特别喜欢用类比，因为他用的类比特别的精彩。十字架与垃圾场，对吧？你想破脑袋，你都不觉得十字架跟垃圾场之间做啥类比啊？那他找到类比，他找到两者的共通性，然后在其中，一旦这个共通性被打开，然后把那个共通性给彰显出来的时候，人家会有一种恍然大悟之感的。然后他说扔在深海里绝不再见了，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古代哈，请注意，这是古代的一种文化决定的。在古代被扔在海里的东西就是以后绝不再见的东西。为什么？海是很深的，你就今天是有潜水艇可以下去再把它捞上来，在古代又没有潜水艇，扔在海里人不可能下去再把它捞上来的。投在，就说把我们的罪孽投在深海里，什么意思？对，永不再见，永不再见。把巴比伦投在深海里，表明他永远的沉默，永远的毁灭，绝不能在这段经文当中总共出现了七次。你看哈， 说巴十四节说巴比伦呢、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二十一节说这样被猛烈的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二十二节说那弹琴作乐作乐吹箫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了，各样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二十三节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哎，这个是什么手法？排比，排比，对不对？不断的排比，就绝不能绝不能绝不能。为什么是绝不能再听见再看见再遇见再照耀？这表明说对这座大城的审判毁灭是非常彻底的，没有音乐，没有婚宴，没有客商，没有贸易，没有繁华，什么都没有，就一切的美好都没有。你知道世界不愿意把这一切的赏赐归荣耀给神，但最终他会失去这一切。不要看他一时的宏伟，巴比伦 以他的宏伟著称，对吧？巴比伦也以他的属欺骗著称，最终巴比伦也以他的毁灭著称。首先他的宏伟著称，第二他的罪恶著称，第三他的毁灭著称、啊、所以呢这个绝不能绝不能绝不能就表达他的毁灭是非常的彻底的。他用了七个绝不能、啊、从十四节到十对吧到十四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总共有七个绝不能，如果我没数错的话。嗯，好，最后有一点应用，三分钟应用完，教会如何回应？面对巴比伦的审判，教会如何回应？第一，像经文说的，教会要脱离他，从他中间出来。十八章第四节，对吧？十八章第四节说：“我的民呢，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所以天路历程当中第一幕就是基督徒从将王城出发，喊着生命生命追寻永恒的生命去往前奔跑，对吧？所以我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要与这个世界分别，要分别为圣，这是第一个应用。第二，教会也要警醒，因为整段的经文你发现没有，十七章十八章一直都在帮助我们警醒，不要就是被他诱惑，因为他虽然一时繁华但是不会长久，所有的繁华都会逝去，他像一个大磨石一样沉到海底，所以他的诱惑是跟随他是愚不可及的。所以第二个，不要受他的诱惑，第一要脱离他，第二不要受他的诱惑。还有第三个，第三个情感刚才提到了，要因他的毁灭而欢喜，十八章二十节，对吧？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愿。所以我们要因这一个上帝最后的这个大审判而欢喜，因为世界被上帝最后颠覆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得救恩的时候，上帝彻底的拯救我们之前，他的审判也是彻底的。所以这三种情感都是需要的，第一要脱离他，第二不要被他引诱，第三要因他的毁灭而欢喜。好，这就是第十八章的内容。